超级震音，赴北极震荡，生态骤变，粮食危机，一连串失序现象，科技能否 hold 得住？锁定 PM 10.0，带你看看地球大未来。
接下来播出的是《震惊现实一》。
震惊现实批，
现实批震惊。
大家好，我是彭文正，
我是李清玉。
今天在立法院举办的促进转型正义条例公听会，引发了蓝绿阵营的激战。民进党说威权遗毒未消，所以要转型正义，而国民党的智库学者则反击，难道要拆中正纪念堂才代表转型正义吗？还提出了转型正义要加入原住民的历史这样的观点。看来蓝绿在转型正义的路上是毫无交集。西方社会是怎么落实转型正义的？中国社会又是怎么样防堵转型正义的？今天曹长青会为我们一一解析。
好，至于三月份所引发社会大骚动的宪兵滥搜案，哎，今天宣布侦缉了，结果呢，12名被告军官竟然是通通不起诉，原因竟然是魏姓男子从监视器的画面看起来看不出来他是被迫的，所以这样的判决结果合理吗？我们有徐国勇律师的观点。
一样是闹得沸沸扬扬的，还有中研院院长的遴选。今天有40名的中研院院士联署，要求马英九要退回中研院长候选人的名单，并且直批中研院是贪腐。究竟中研院里面有多少不可告人的学术界的政治斗争呢？今天欧崇进副校长要来揭秘。
而上个星期，因为要为了护航这个黑箱课纲微调，我们党团不是不惜霸占了立院的主席台吗？好，对此吴思华都没有回应哦。结果今天呢，教育委员会开会喽，吴思华他请下不来。一种520看守政府摆烂症候群，好像正在倒数计时的马政府当中蔓延。那么至于立法院，蓝营立委是虎虎生风，今天立法院促进转型正义条例公听会可以说是吵成了一团。我们首先呢，要先带您来看看的是有关于这个促进转型条例产生的激烈的争辩。我们带您来看到这个国民党的智库怎么说，现在看起来有两边不同的观点。国民党的智库这么说的，波兰推动转型正义不仅引发了欧盟质疑波兰是反民主，而且还遭到了穆斯林质疑，并且导致激进的穆斯林越来越多，中东的ISIS 人就因此而越来越多。好，这是国民党的观点。再来看国民党的智库学者李旭明怎么说，他说促进转型条例是促进和解，很多人却抱着报复的心态。好，事实真相很多都已经昭然若揭，还要一味指责60年前的罪人，那跟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恐怖统治有什么差别？就算认定蒋介石是白色恐怖的元凶，那要怎样？要把中正纪念堂、圆山大饭店通通拆掉吗？他还说日本所遗留下来的资产也有很多是被台湾民间强占的，那么其后代更拥有巨额的财富跟庞大的企业，放眼朝野政治人物或是家族企业都有这种现象，这跟不当党产没有差别。以东欧国家转型正义的标准来看，像马英九这样的人根本没有资格出来参与任何的选举，而我们看到整个官僚体系到现在大约都还是这样的人。另外有位政大教授，他也是有着对于跟国民党不一样的看法，他认为台湾民主化20几年来，对于揭露历史真相、平反受害者，还有历史记忆重新的书写、司法重启调查来追究加害者或是加害团体的责任，他说这些基本工作啊，要不是就是不作为，要不然就是一点一点挤牙膏的非常消极的做法，只是做多少算多少而已。在这里有一位我们看到常常上我们节目的王可富律师，他是这个马英九的父亲马赫林的律师，专御用律师，他说呢，国民党当年强取豪夺台湾人的财产，就连身为国民党党员的他都看不下去，所以为了现在的转型正义，他不惜要自己出来向各位自首。
好，来，这件事情呢，就是在立法院有一个转型正义的公听会嘛，因为这个促进转型正义条例呢，在想要通过的时候，国民党提出了不同的想法，就是说应该要给社会大众一个公听的机会，所以今天就开了这个公听会。那么在公听会的当中呢，学者特别是蓝营的学者呢提出了一些观点，所以我们就要来 call in， 因为他们说难道要拆这个中正纪念堂吗？好，那我们就来 call in call out 这个蓝营的学者呢，叫做李旭明，是智库的顾问是吗？在线上吗？
对对对，在线上。
哎，李先生你好。好好，你怎么看今天在这个立法院的这个转型正义条例的公听会双方之间的攻防？
好的，那个转型条例的话，它是有四大项，这四大项我暂时就不详述了。不过大家都晓得，它是这个时间呢，也是针对从1949年到1990年之间，它这个时间是完全是针对什么？国民党执政，而且是大部分是在这所谓的白色恐怖，也就是说解严以前的，它是一个有针对性的，它就很。
首先，我想请教，对不起，我打岔一下。
是。
因为国民党是在1949年来台湾的嘛，没有
错嘛。对对对对。
那这1949年一直到2016年当中，除了8年是民进党执政，其他也都是国民党执政，也没错嘛。
是，对对对。
所以它
唯一是针对性的。
啊，
对对对对，所以它是一种所谓的一个立法上，就我们讲立法上它有一点问题，因为立法上你不能针对性的，你不能针对性，你必须要有一个抽象广泛性。
李先生，我想请教一下啊。他针对的是这一段，就是国民党来到台湾的1949到现在的这段时间嘛。有人在认为说解严以后是不是也应该要放入考虑嘛？如果不是的话，那么解严一直到这个1949到解严这段时间，就是国民党执政啊，你也没有办法去回避这件事情，不是吗？
对对对对，是没办法回避这件事情。我是讲的所谓的行政法上，你作为一个立法的话的话，
对，
你不能针对一个所谓的。一个个人或者法人的利益或者不利益，他来做。
哦
，OK， 要不然你的法律上本身就
有
问题了。
有一件事情我一直不懂，就是说1949年到解严的这段时间，不管我们针对或者不针对国民党，或者针对不针对国民政府，
对对对，
这个阶段时间当中，不就是国民党跟国民政府单独执政吗？这是无法回避的事情，这是我的
意思。对对对对对对对。
李先生，刚才您说啊，不应该这个促进转型正义条例是针对一个党或针对一个特定的政府，但是呢，就是说1949年到解严，不管是1987或者是终止动员开端1990，这个将近40年的时间，无可厚非也无法避免的，就是一个国民党跟一个国民政府执政嘛，你没有针对性，
是是是，
你不针对他也不行啊，不是这样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他所以说这很明显，这个立法上本身就是一个先天上的一个缺陷。这个立法上的话呢，我们有所谓的这个作用法的这个性质，也就是说呢，你立这个法的时候，根据我们行政院这个组织法的这个规定啊，你一旦立这个法，你除非是行政院提出来的，
对，
或机关提出来的，假定是由立法院自己定的话，你不应该定这个法，要不然就是违宪的。
为什么
是这个样子？对，
为什么呢？李先，这个逻辑我不懂哎。
对，他是这样啊，因为这个是比较一个高层上的，你看到我们这个这个行政院组织法里面第5条第3项的这个规定啊。第三项的这个规定，因为我手边现在没有这个法律，我大概把它讲一下，因为呢。转型正义条例的话，本身它是一个作用法，它要把过去的不公不义的这些呢，它要所谓的扳平。所以说呢，它是一个作用，它这个作用呢，它呢，可是根据我们这个行政院组织条第5条，
okay.
它来看的话呢，你这个除非是机关的这个组织，也就行政院里面本身提出来，要不然的话呢，
okay.
你不能用这个作用法来超过。因为这个组织，因为这个转型条例，它是说呢，它几乎是超越所有现在的这个组织法律，
okay, 所以
所有的
法律，李先生，我想请教一下
啊，
现在有两种做法嘛。如果说促进转型条例是一个特别法的这样子的这个位阶，它就可以解决您刚刚讲这个法律上的问题了哈。好，我们先不谈，就是说这个促进转型正义条例到底有没有会造成这个法律上的汉格。不过我想请教您一下，促进转型正义条例的精神，您是？认同的吗？
我第一个我不太认同。
OK, okay
第一个我不
哪个部分不认同？
为什么？因为台湾的这个解严的，台湾从解严以后呢，实际上呢，慢慢的从为这个软性的威权走上一个民主法治国。你现在的蔡英文，他叫520要执政，他蔡英文政府以及过去的阿扁总统，都是在现在的宪法、中华民国宪法以及征求条文的架构上。
是，
假如说这个宪法跟征求条文的架构有所谓不公不义的话，那他现在的政府也就是不公不义。
这个草案你真的有看到吗？
喂，你有
听到吗？我刚刚听了你讲到现在为止，我认为你从头到尾没有看过这个法条的草案内容，所以你会讲了这么多草案内容根本没有提到的东西，都全部建构在你刚刚自己的想象上面。因为我看到了这个草案跟你刚刚所讲的内容完全不相关。
啊，你现在听得到吗？
怎么没有钱？你看看草案里面是不是有行政法？是不是有准司法权？是不是可以判处徒刑？但移送是不是要有那个移送呢？
速转条例是框架立法。框架立法没有在写那些东西的。
好，所以我刚刚要请教您的是说，我要问你的是说，转型这个正义条例的精神你能不能接受？就是从1949年到这个解严也好，到这个废止动员开战时期条款也好，这中间的不公不义应该用一个立法的方式让它回复公平正义，这样的做法您同意吗？
当然你透过立法是可以，但里面它很多整个条例包山包海，我是不太同意的。
立法
我是不太同意，
因为
好、
这不就是立法吗？
什么
转型正义条例不就在立法了吗？
是的是的，
对啊，
这个转型条例是不是由立法，它是由立法委员提出来的，它不是这个行政院版本身提出来的。
哦，
那第二个我你听到吗？第二个呢，我刚刚所讲的，因为他有很大的这些行政法的权利，
对，
以及这些准司法上的这些权利，你对于认为所谓的消除档案的人，你还判处徒刑，判处徒刑谁移送呢？判处徒刑就是这些委员会来移送的、啊，对不对？你不能是其他机关来移送的、
啊，
所以他的权利是相当大的，本身上他是无法想象的，所以基本上我是赞成，在以后你真的执政以后。在总统府下设的这个国家人权委员会里面，他来做这个事，以现有的228的这个基金会里面，他来做很多赔偿的事宜。
OK，
也就是回应今天有人讲的，这些赔偿是还不够的。那实际上今天段委员在会里面也提到，到目前为止花了将近有差不多200多亿了，200多亿，但是分配到那些人身上可能觉得是不够的。可是问题是在这里，政府。解严以后是有心在弥补这个伤痕的，主持人，你们发觉这个条例是不是扩大伤痕吗？
没有，你的重点一直在跳跃。我的意思是说，你刚才提到的嘛，是说不应该放在立法院嘛，对不对？然后你又说不应该有罚则嘛，不应该要有徒刑嘛。如果没有罚则，没有徒刑的话，双手一摊，我们不要讲别人嘛，就国民党嘛，双手一摊就不理你，你能怎么样呢？
哎，没有，国民党现在没有不理由，国民党现在还是在继续在做的哦。
对，所以那就不要怕嘛。
相关的这个冤狱赔偿以及这些228的这些赔偿都是继续在做的。
所以就不要怕那个，所以不要怕有那个刑罚或者是有相对的责任嘛，不是这样吗？
我们
不是变得无牙老虎吗？
针对那一些接触档案的人，或者是说那些认为不服从委员会来做的这些公务员，因为他是设在。行政院下面的这个独立机构，那个机构是整个宪法上的这个部会一样，等于是二级机关，相当大。他是说里面的这些人，或者他要求对方来执行配合的，不配合的人，就有所谓的行政法以及所谓的刑事责任。
啊哈，
这个是不太好的，这不太、这个是不太好的。
那为什么不配合啊？
那对，
你看看法令嘛，对不对？你看现场的来宾，你可以看看这些法令嘛，看有没有行政法嘛，对不对？看是不是可以移送，是不是可以移送这个处以刑罚？
对，所以你不认同，
对，
你不认同刑罚吗？
损司法权，因为作为一个法律学者，我是无法接受的。
哦，你是法律学者。Okay,
对对对，
好好，
对对，
所以你应该
对，
好，那我们应该可以从法律的层次来谈论这个问题嘛，对不对？
对对，可以的，
可以的，好，所以现在不就是要立一个促进转型正义条例来解决这个过去的不公不义的法律上面，既是执法者又是掌权者的这样子的一个40几年的一个阶段，不就是这个精神吗？
不对，这个40几年过来，在1987年不是已经结束了吗？
是啊，
慢慢结束了吗？对不对？对的，你看1987年到现在是几年，也经过两次政党轮替了。
不，所以促进转型正义条例就是在规范这个1949年到1987年或者1990年的这段时间，不是吗？难道您的意思是说，另外有一派人认为说应该把它延长到2016年，促进转型正义的这件事情应该持续的进行到目前为止？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呢，你转型正义到1987年以前，那固然是白色恐怖色，你解严以后，台湾已经变成民主法治国了。你民主法治国对以前的不公不义，到现在都还继续在做的。
所以就无
所谓了。所以冤狱赔偿条例，所以还有关军人的，对不对？有关非军人的，以及228条例，到现在都还在做。
所以我们就用促进转型正义条例。
你又何必揭开这个伤口呢？
不不不，这不是揭开伤口啊，
对对，你有可能揭开这伤口的、
啊、那个伤口因为不在你身上嘛，那伤口在别人身上，那别人希望他能够得到一个平反的机会，不是这样吗？
啊，对对对、啊、那平反那不是已经平反了吗？
哦，就不够嘛，
还在做吗？
现在因为大量的档案呢，因为没有立法的关系，所以他们不愿意交出来，甚至把这个档案销毁，造成转型正义的落实上面遇到了困难。
在现在民进党之下就把这个档案公布了好了嘛，因为你要确定确切的证据，
对，就是为了要公布，所以希望有法院的配合嘛。
是啊是啊，
对对对，好，法院的配合，你得修改现有的这个档案法就好了嘛。对，难道你要特别的一个机构，这个机构有那么大的这个行政权，你要来处理这个事吗？
啊，那如果这件事情
要用牛刀吗？
啊，不，现在杀的不是鸡啊，杀的是恐龙啊，所以这个用牛刀不恰恰好吗？
没有，没有经过检验以后已经恐龙变鸡了，哎呀，恐龙变鸡，没有那么可怕的。
啊，对，那既然没那么可怕，也就不要怕嘛，因为这整个转型正义条例的目的是要对过去的不公不义进行一些平反嘛，
是
对于你我或对于没有涉及不公不义的人来讲 是没有影响的，不是吗？
对对对，那第一个不是已经都在平反了吗？
所以就不用担心嘛。
所以
那现在民进党执政了、不是还可以再继续平反吗？
对对，顾问，所以你刚刚不断在强调，就是说国民党其实已经在做了。那么既然也都经过了政党轮替了，现在大家都有心在做，
对对对，民进党还
可以再继续做、啊。但是你对一些可能不认同转型正义，甚至不配合的人有刑罚，你又不同意，不很怪吗？
对。对对对
对，很怪哈、
哦。对对对对对，等一下，你说不配合，我说对于不配合的这些人，公务机关他有行政法的，你看看那个，我记得是第十一条还是第十二条，还有刑法的，你仔细看一下，因为条文不在我手上。
对、
哦、
，OK， 所以
你看一下，我的李老师不会说谎的啊。
对了对了，所以这个所以这个条例的本身呢、哦，可以去强化这些个别的法案当中的一些。互相之间的漏洞嘛，让这个转型正义能够更完整的来落实，不是很好吗？
很大的一个防护工程啊。
哦，
嗯，
所以我们的想法是一样的嘛，促进落实这个转型正义应该要落实嘛，对不对？
对对对。
那法律上有不周延的地方，我们应该设立一些特别法来补足嘛，不是这样吗？
是啊是啊，
好，那就好了。
对对对，特别法不必要像这样的这个法律啊，
哦、
你可以在个别来做 ，OK、
哦。那可是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嘛，现在就怕于一般法的这个法律上面有一些漏洞，有一些这个时代上面的落差，所以立这个特别法是这样
的。现在已经有一些特别法，已经有很多很多的特别法哦，
嗯，
它呢它可以来补足这个漏洞，那这个是一个特别中的一个特别法，也就是说由立法院本身提出来，超越宪法之上的一个几乎是法律啊，是这个样子。
哦，
对对对，
没有没有没有，这个特别法没有超乎宪法啦，就是还是在宪法的架构下，只是为了要，其实我想这个吕顾问啊，这件事情我听了这么久了哈，你讲了很多很多，但最后。只有一个东西嘛，你认为说现行的法律已经够了，不需要再立这个特别法嘛，对不对？
对对对，因为现在已经有蛮多的这个特别法了，
所以
处理这个事情
基本上你也同意，你也不反对这个转型正义的精神嘛。那我想
当然
接下来就是细节的问题了，
当然不
细节的问题我就不在电视上跟您争议了，然后也不在官方跟您争执了。
好，
那就是说怎么样让法律能够更周延嘛，那这个特别法您如果觉得不好，那我们就来修改这个特别法的内容，让这个特别法更真完善，这样就达到两全其美了，好吧？谢谢你了
okay, 好，
谢谢李顾问，感谢你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好，我们刚才为了转型正义的事情呢，我们就谈了很久了，但是我坦白讲，我并没有很清楚这位代表蓝营阵营发言的国民党的智库的这位教授叫李先生，他的观点到底是什么？那基本上他认为转型正义也应该要去面对，只是他认为说现行的法律就够了，不需要去特别去立一个特别法，他认为这个特别法是一个太上皇法，是一个凌驾宪法的法，但事实上不是如此嘛。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的背后，柯文姐，我觉得他隐约的透露的一些蓝营的人现在用各种方法来阻挡这个转型正义条例的通过，内心可能有一些不安。
这些人，我强烈的指控你们，你们是宁可台湾交给中国，
对啊，
也不愿意让台湾在中华民国现状之下成为一个美丽宝岛的主权独立的中华民国，所以我们中华民国台湾的目前的现状正在被这一小撮人士在移转当中。
现在买大金变频空调，现买现扣不必申请，最高3000元，拿现金最实在。
我一起帮代金。
美金可没那么好对付，
除霉不像除垢，要除根才行。日本研发团队有办法，全新升级魔术林除霉调节，每根锁定工作，自动追踪除霉根。
哇，都打下来了呢！
魔术林除霉调节，追踪锁定除霉先除根，干的时候分更有效，就是轻松快。
新物种 ，JOY FS 宇宙首发，购车送全方位守护险。
您现在收看的是壹电视新闻台。
是真的，现在买大金变频空调，现买现扣，不必申请，最高3000元，拿现金最实在。
一起放在听。
从起床开始，你的背就一直在工作。席梦思 Big Care 首创 Beauty Rest 独立桶，提供5区精准撑托与释压，备受支持，活力加值。席梦思 Big Care 新上市。
嘿，吃完我就不要我啦 ，Baby。
我不是你的 Baby 啦。
你怎么尝了甜头就走？
来2粒 Extra， 和黏人的食物说分手，牙齿变干净，笑容更自信。
我的心破了一个洞。
吃完喝完嚼 Extra。
是真的，现在买大金变频空调，现买现扣，不必申请，最高3000元，拿现金最实在。
一起放在听。
对比翻转政策的谬论，用数字翻转民生的内幕，而用财经我们翻转政治的盲点，用国际翻转经济的真相，当然用关怀我们翻转世代激动，更重要的是我们用专业翻转年轻的热情。这不是听说，这是我说。我是汪杰明，我在壹电视下午1点，大家一起来翻转
重大新闻，专业解读
体育赛事，专业讲评；
夜间摆菜，专业观察。
周一至周五晚上11点，
新闻夜 Pro 有够 Pro。
其实他们提出了一些我个人觉得似是而非了。比方说，他认为说，你难道要把中正纪念堂给拆了才叫转型正义吗？但似乎这个转型正义条例中并没有去涉及这些。要拆谁或不拆谁，他诉诸的是一个整体的转型正义的精神。然后他又说，难不成你要去诉诸到这个元明时代的土地被占， 然后回归他们的权益才叫做转型正义吗？嗯嗯嗯嗯，那寇姐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中正纪念堂要不要拆，将来也是可以讨论的问题啊。难道中正纪念堂就一定不可以拆才能够维持国民党的法统吗？那这些问题的本身不在于转型正义的一个大的一个正义转型的架构当中，所以你会觉得国民党人根本自己思考的还是有问题的。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李先生刚才的那一段谈话我听不太懂，但是他所诉诸的一个很奇怪的诉求说现在的法律都够了。哎，我刚刚想到那个时候2004年的时候，为了要去查那个什么319的时候，国民党还大阵仗搞一个真相调查委员会嘞，而那个时候的法律更完备啊，那不是有警政署吗？不是有刑事警察局吗？自打耳光。但是他刚才的这个谈话里面跟国民党最近所做的诉求很清楚，将来转型正义这个条例通过，促进转型正义的这个委员会设在行政院下面，就算通过预算，国民党要打宪法战争嘛，要打大法官会议的视线战，这个才是他们的这个一个基本的诉求。因为这个国民党现在有一个有一部分人是现在的本土的国民党已经萎缩到根本没有发生的这个余地了啊。那国民党现在大部分的人他们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焦虑感，就是认为在目前的世代的交替的情况之下，其实蔡英文总统当了总统之后呢，国民党的在立法院的少数跟他人才的这个真空状态，会使得中华民国的过去的这个中国国民党就会在这个少数萎缩到最后消灭，所以他们现在做最后的挣扎，包括马英九所做的很多奇怪的作为，马英九的最近的作为在改变现状，把他的亲美啊、友日啊、和中改成亲中啊、反日啊，你看反日反到连拉法叶舰都要出去了，哇！这个一个冲刺鸟就要需要冲拉法叶舰，我觉得马英九实在是不够壮烈，他应该自己站到拉法叶舰上去拿着中华民国国旗耶，那还去呛美有没有什么太平岛啊什么的，这个状况之下是他们在做那个最后的保卫，讲白了一点，连中央研究院的院长的人选也在那个法统本土外省人啊台湾人的这个挣扎当中做最后的努力。我身为一个外省第二代，我比他们小大概10年的世代，这一帮子1949年左右出生的人，包括马英九，包括中央研究院人事斗争的刘兆玄，包括那个国际这个法的或者是说这个我们司法管辖权主张应该法庭便利交给中国的陈长文等等，这些人我强烈的指控你们，你们是宁可台湾交给中国，
对啊，
也不愿意让台湾在中华民国的现状之下成为一个美丽宝岛的主权独立的中华民国，所以我们中华民国台湾的目前的现状正在被这一小撮人士在移转当中，而中国国民党里面也有一小撮人在呼应，最后18天就是我们大家坚守最后我们中华民国未来美丽宝岛日子的一个24小时严密监督的日子。我实在很担心马英九会做很多奇怪的作为耶，我看他这2天的那个做法很像要搞那个政变呢，很像要搞军人这个武装那个政变的感觉，你不觉得吗？他的还什么 IDF 还跑到澎湖，拉法叶舰都出来了，
对，然后太平岛这个时候都会在澎湖，
那不管了，就是那个什么太平岛要增加军备，然后自己呢还在那里强调来强调去的，但是其实他们是纸老虎，因为这个纸老虎经不起国际大局的这个监督嘛。那至于国民党的智库啊，或者说其他人在国会里面的这些反扑，只有一句话啦，就你们民进党少理他们呐，就是多数啦，这个给他脸不要脸，那就不要再给他们脸了。
阿华。
其实马英九搞政变也好，正愁没理由把他抓起来关，正好名正言顺抓起来关啊、哦。最近是有人在操作啦，比如说刚刚寇姐讲 IDF 到澎湖，其实住澎湖的人都知道，每年4月到10月 IDF 都会有一个中队驻扎在澎湖，有时候连拉法叶都会停在澎湖的军港，所以那个是例行性，那个没什么。刚刚听完这个李旭明李顾问，他说他是法律学家、哦， 难怪台湾大家对司法的信任度这么不高。这法律学者，
浙江大学的法律博士。
哦，这哦，浙江大学、啊，
对，浙江法律博士，
浙江有法律啊。
然后当过统一证券的副总经理。
浙江大学是重点学校，还是好学校？
浙江跟
他念的是经济法跟商事法。
对，不管什么法了，跟一个没有法治的国家谈法律，去一个没有法治的国家读法律拿学位，我就觉得很奇怪。哦，你要读法律应该到美国、到日本、到欧洲去嘛？怎么到中国去读法律？
台湾也很好。
对，台湾也很好啊。对啊，你怎么会到中国去读法律？这个我就觉得怪怪的哦。其实原则很简单，转型正义一定要有法律配套，在西班牙叫历史记忆法。如果依照西班牙历史记忆法的精神，中正纪念堂是要拆掉啊？
当然要拆，
因为西班牙连勃朗哥的铜像都没了，更何况一个纪念堂。捷克叫除垢法。南非有真相和解委员会，连东帝汶都有。那德国更不用讲了，希特勒自传大家都知道叫《我的奋斗》。嗯，德国是一个民主自由国家哦，可是你知道吗？希特勒自传被德国列为禁书，查禁了70年。前一阵子大概上个月才准他重新印行，但是德国政府要求你要加注哦。
对，
就有点像说这个吸烟过量有害健康差不多的道理，就是这本书你可以读，但是里面有一些事情你是不可以模仿的。这是德国也是一个民主自由国家，人家对于转型正义的落实是到这样子的程度。那台湾没有错，台湾现在有一些法律，可是就是因为这些法律不够，过去在执行的时候，包括民进党2000到2008年要执行转型正义的时候，发现说很多的事情、很多的真相、很多的转型正义的工程受限于现有的法律，我们没办法做。所以这一次全面执政好不容易在国会过半了，才会推一个促转条例嘛。比如说大家在讨论的党产，你如果现有的法律，请问你可以从国民党讨得到党产吗？你一毛钱都讨不到，因为国民党跟你讲，第一我通通合法，第二已经过了追诉期了。转型正义有一个很重要的要突破的对象，叫做制度性犯罪。什么叫制度性犯罪？二战时候的纳粹，东欧在共党一党专政的时代，包括台湾长期的戒严跟白色恐怖时代，那个叫做制度性犯罪。而你要去找出制度性犯罪的真相，去改变导致制度性犯罪当时那个时空背景所做的错误，你一定要用一个特别法。它为什么叫制度性犯罪？因为它当时所做的事情在当时的时空背景下一切都合法，没有违法。那你如果没有特别法，你怎么去凸显当时的错误？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不用法律学者，这个一般你只要对转型正义的历史，你去研究世界各国转型正义的历史，大概都可以得到我刚刚讲的这些结论。我就不懂国民党为什么要抗拒到这种程度。不过刚刚寇姐讲的的确是有一个可能性，就他们要打宪法官司，
对，
要释宪。
对，
那别忘了大法官可是马英九早就布局好的。
对，
现任的正副院长很有意思，赖英照在2008年，当时他是司法院长，因为司法院长一定是大法官嘛。当时在马英九上任之后，赖英照是辞了司法院长，他也辞了大法官，因为赖英照觉得说，我既然不当司法院长，我就不要占着大法官的缺。可是对不起，我们现任的正副院长赖浩敏跟苏永清哦，听说，我只是听说，听说只想辞正副院长，不想辞大法官。所以呢，你大法官就没有缺，你就不能再重新提名。那所以我不得不佩服马英九的精密的布局。如果依照现在大法官的结构，那如果将来促转条例在立法院三读通过了，国民党提出释宪，很有可能被解释为违宪哦。
大法官变大法师，
对，很有可能促转条例被解释为违宪哦。啊，到时候民进党就碰了一鼻子灰啦，因为你大法官如果解释违宪，你任何法律都没用了嘛，你都得要修改不可嘛。所以我觉得其实这几天的座谈会，刚好我们看到国民党的智库，就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的很多的学者，
对，
开始用很高的分贝开始在批评这个促转条例哦。其实也好，提早把他们的底牌掀出来。掀出来之后，那我想民进党跟时代力量跟其他所有对于转型正义有意要推动的人，将来在立法的时候就要特别小心，避免掉进宪政的陷阱里面，免得到时候辛辛苦苦三读通过，
大家鼓掌，结果过半年之后，大法官解释说这个违宪，那大家就白忙一场。
是，所以不过晃哥，学者的争辩还不是底线，其实我们要来谈到真正的底线还是司法，因为人权的维护是靠法律，法律谁执行？司法单位。但是现在85%的人民认为现在台湾的司法有问题。
受12余被告均因犯罪嫌疑不足，予以不起诉处分。要宪兵队人员执行本案之过程，纵观相关之卷证资料显示，告诉人自始至终均表示同意搜索及交付文件。
是真的，现在买大金变频空调，限买限扣，不必申请，最高3000元，拿现金最实在。
一棒一棒代金。
嘿，吃完我就不要我了 ，baby。
我不是你的 baby 啊！
你怎么尝了甜头就走？
来两粒 extra， 和黏人的食物说分手，牙齿变干净，笑容更自信。
我的心破了一个洞。
吃完喝完嚼 extra。是真的，现在买大金变频空调，现买现扣，不必申请，最高3000元，拿现金最实在。
一起放代金。
您现在收看的是一电视新闻台。
列王的纷争，
我的世界，我就是 King。
移动新物种 ，JOY FS 宇宙首发。购车送全方位守护险。
是真的，现在买大金变频空调，现买现扣，不必申请，最高3000元，拿现金最实在。
一棒一棒代金。
爽朗的晴空被迷雾给覆盖，当深邃的海洋被排废给污染，当世界不再是原本那个清透的世界，请把遮蔽眼与心的资讯数码全部打开，锁定一电视，带你进入无码的世界。
代表台湾的人权面对了重大的危机。我们刚刚谈到促转条例，我们现在立刻来带您看一下，因为宪法宪兵滥涉案居然全部都不起诉，我们赶快先来听这段声音。
本署侦办台北宪兵队搜索民宅一案，于今日侦查终结之简要说明如下：依侦查结果，原国防部总政战作战局保防安全处赵姓处长、余姓组长等二人，国防部军事安全总队汪姓主任、吴姓副主任、蔡姓、张姓保防官、黄姓副组长等五人，及台北宪兵队吕姓队长、黄姓、周姓、盛姓、罗姓调查官等五人，共十二名被告，均因犯罪嫌疑不足，予以不起诉处分。又宪兵队人员执行本案之过程，中观相关之卷证资料显示，告诉人自始至终均表示同意搜索及交付文件，而宪兵队人员因告诉人有赃物等罪嫌，才开始相关之侦查作为，在执行程序中，除已有考虑程序之客观合法性外，主观上亦认为已得告诉人自愿性同意，此进行后续之搜索作为，故尚难认有何违法搜索或强制使人行无义务之事之犯罪故意。虽然在执法过程中，对于当事人之权利所造成的侵害，与欲取得非国家机密之文件之目的间，有不符比例原则及正当程序之瑕疵，但是的瑕疵仅系影响因此取得证据，在诉讼法上有证据能力之问题。
好，我们看十二名军官全部都这个犯嫌不足啊，为什么呢？好，这个答案在这里，北检的新闻稿发出来给大家了。因为这个魏姓男子当初在宪兵队做笔录的时候，除了打哈欠之外，还能够指证宪兵笔录里面哪里有打错，脸上看不出有违反他意愿的表情，因此认定这十二个军事官呢，在办案的过程当中，主观上认定呢是这名魏姓男子他自愿的啦，是他同意搜索的啦，因此就没有所谓的违法搜索的情势，所以就全部不起诉了。
来，柯我姐，
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匪夷所思，哎，就是说他前面还描述，我们讲的是那个宪兵啊、对，跟这个保防处他们在这个搜索过程前面的那个违反这个程序的，而且对违反他们这个宪兵队跟国防部的保安处应该有的一个基本的这个原则耶，那他在不起诉里面。大辣辣的就说其实是那个保防处的处长啊，他本来觉得应该这样做啊，这个要如何处理啊，然后宪兵队的队长吕振芳还说应该是要去申请这个这个搜索票，对不 对，
对，
然后这个保防处长哎觉得到礼拜五了就可以这个草菅人权就可以下一个令，那给这宪兵队，然后宪兵队觉得不太对劲啊，那结果啊好，那我们就想一个方式，就去搞那个骗人家去钓鱼，假装是买东西，然后就把人家人搞来，然后搞来人之后呢，姓魏的在现场还不跟人家讲他们是宪兵队的。
对，
你怎么可以把后面那个，我觉得这个比喻有点像我们讲那个强暴案，我不知道这个比喻对不对，就是说有的时候有一些女生她有些女性她确实是被这个强暴啊，可是在前面的那个被这个强力的非自愿的这个强暴之后，有一些男生就喜欢用后半段来为自己做说明，对不对？他们就会说，哎，这个女的在某些过程里面她没有反对啊，没有怎样。哎，你觉不觉得这个不起诉的这种这个不起诉书里面所显示出来的我们的司法的问题之所在耶？
对，
这是地检署，对不对？
以前有部电影叫《红唇姐》，记不记得？
哎，对，就这样。
哎，他红唇姐，然后一开始他是讲说那个女孩子自己穿迷你裙，又长那么漂亮，穿的那么暴露，让我受不了，说我强奸了她，最后我还把她送回家，所以结论。
他
都是女孩子的错，
对，你们
不要
穿
那么暴露，我就不会强奸你。
是因为这个，那就我看完以后，我的感觉就是比较，哦，魏先生好高兴哦，他又对笔录他有讲那个，然后他还谈笑风生，然后你们侵犯像魏先生这样的人，我不讲的不只是魏先生啊，就是说你们侵犯一个平民老百姓的一个司法权的这个全面的作为，就可以一笔勾销。哎呦，这个司法改革可真是在你们民进党政府里面，可真是一件重大的任务。
对，现在还是民进党政府。
十八天倒数计时，简直不像话！我觉得这个地检署，台北地检署啊，现在的这个检察长谁呀、啊？是那个什么蔡
英文，
是马英九的爱将，有这样的地检署吗？
黄世明的爱将，特别强调黄世明。
你把那个不起诉那个书看完之后，你简直叹为观止哎、欸。
有这样的办案的原则吗？照这种办案方法，所有的检察官如果都用这个方式来办案的话，那不需要法条了。
以后哈，任何事都说被自愿的。
对。
这显然是被自愿嘛，因为他要去之前他就已经知道说哎，要申请收手票，
对，
他们不是会议里面有提到申请收手票，最后决定说我们不要申请就去好了、
哦、
那就表示说我有把握去，你乖乖要自愿。哎，你哪那些人诈请，
没错，
你带的什么，看到你的枪我还能够不自愿吗？
对，
所以从这里就知道这个是非自愿。其实从这里检察官其实他不起诉你们，他那个非自愿啊，自愿啊，其实是非自愿，或者叫做被自愿里面，注意，他里面犯罪的构成要件，显然的，检察官也认为他构成要件该当哦，只不过是有没有犯意，
嗯，
然后对违法性存不存在，他是用这两个去打掉，那他说他是自愿的，所以他就没有违法性，所以要、哦、现在问题出在这里哦，所以我们说一个犯罪的成立必须。构成要件该当性，
对，
你该当的构成犯罪，譬如说杀人者，你果然杀人，刽子手也杀人，可是刽子手是依法律做的行为，所以他就没有违法性嘛，对不对？所以那个违法性就很重要，就他用他的自愿来把他的违法性给阻却掉了，这合理吗？他显然是，如果他是自愿的，今天这个事情就不会出来了嘛，所以显然这个是被自愿的，所以从这里来讲，那我们本来我也是说判无罪。哦，今天早上听说是判无罪，就不是啦，是不起诉。假如是这样的话，那当然啦、啊，要在意喽。
那特别在意，
那当然可以在意啊，当然要在意啊，那就不是上诉的问题
啦。
所以今天问我的时候，他是说无罪，我说无罪当然要上诉。
OK，
啊，就不是这样。然后第二个，大家知道说他们要去搜索的时候，知不知道这个已经是年代已经很久远的这些所谓流出去的文件，知不知道？知道嘛？他只不过想要用这个去查说啊，当时谁流出去的，怎么样啊？或者是怕流出去的这里面有没有什么问题，怕他们被处分了嘛？所以从这里来讲，都知道一件事，他知道这已经不是机密了嘛？那不是机密，你还可以去收人家吗？所以这里再再都显现说，这一个不起诉，实在是他的认定太宽松。这个认定其实一件事，
okay.
叫做因果错乱呐、啊，导因为果。所以我要讲一件事，刚刚提到了，就好像有一个流氓，我们以前在办案前碰那个流氓，把人家砍了一刀，差点死掉。然后呢，要死之前，他想一想啊，把他送医院。就法官在判的时候，那个流氓一直讲，哎，法官要谢谢我，没有我把他送医院，他就死了。没有我把他送院他都死了，他一直在强调这一段、啊欸、是这样子吗？所以我是觉得说检察官因果不要错乱、啊、
OK， 来徐律师、我们刚才谈的这些东西都是依法论法，非常良善的推论，可是寇姐，我得到了一个、消息，是一个很邪恶的推论，但是非常中肯的推论，他的意思是说，一个司法界的人告诉我说，这个案子当然不起诉，原因是因为这个被告的对象是谁？来，我们仔细看看，一个是宪兵队，一个是这个军事安全总队，还记得军事安全总队吧？他是掌握所有，包括媒体人，包括所有媒体，包括所有的这个情资在内，还包括了这个国防部的政治局。当这三个人成为被告的时候，这些检察官敢起诉他，敢判他刑吗？因为包括检察官在内的所有资料也都在他们的手里。这个邪恶的推论有道理吗？
当然就是说这个邪恶的推论的这个另外一个说法，其实我早就从这个最高检有人写一封信给我，他说那个他跟我说黄世明手上有很多司法官跟检察官的黑资料，他说这是马英九保全自己能够安全下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讯息。你刚才的这个说法其实是相对的嘛，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呢这个的这个所谓的军情系统会拥有这些检察官跟这些这个检调相关人士的资讯。那也或许它确实是存在的一个现象啊。
特别是军事安全总队，
对，军事安全总队它是我们的这个情报系统当中的一个嘛，其实它就是属于这个国家这个这个国安局所统领的。你记不记得当时李春林在质询的时候，因为这个那个国安局长还把自己当成什么邮局局长去吃人家这个李春林豆腐。李春林虽然因为年轻在质询上面是有一点点的错差，但是他并没有错耶，
他没讲错。
那国安局局长就是管这个我们的这个国防部的军事安全总队的，对啊，他是其中之一啊。所以你看一看，就说从这个角度来看，而且他还故意在五二零之前把他这个不起诉。
对，
这个案子这个是什么时候才发生的？它发生的时间是非常非常的急促的耶，它是 大概才半年不到，
两个月
就把他这个不起诉啊，那个姓洪的叫洪秀柱告我的案子，是去年告我的，到最近才不起诉啊。他告我一个什么你知道吗？他告我说也是在台北地检署，
意图使他人，
他告我说我违反选罢法，意图使他不当选。哎，问题是后来这个不选总统的是他呀，你知道吗？
他应该告朱立伦意图使他不当选。
所以匪夷所思的是，那天我到这个地检署，我想在场那个你们听到是很可笑。那个检察官还
是至少应该告杨伟忠，对不对？
也不是杨伟忠啊，那个那应该告
一本正经
了，一本正经，还找我去耶。那个还是一个男的，一个检察官，还在这小房间。你知道那个检察官的那个跟我们的被告之间的距离是比这个比我跟主持人距离还短啊？他高高在上，那我们就坐在那个小房间。我说莫名其妙，我什么时候让他这个违反选罢法呀？我说你这个检察官也很奇怪呀，那是什么什么？然后你知道吗？现场洪秀柱的律师还说，那我们现在要转告他毁谤，就有这么样的一个这个荒谬的这个情节。然后这个地检署办这个案子，后来我不是火大了，我就告他毁谤，告他那个诬告。所以哎，检察官也把他拎到那个地检署去了。我也知道他不会起诉，但是我就叫你知道，你随便乱用这个去告人家这件事情是多么令人生气。就这个案子还拖了多久啊？
一年半。
拖了他就是有也有半年以上，因为他是去年告我的嘛。那个才最近才上个礼拜才不起诉，那这个案子在520之前就不起诉，当然是有政治意图了，当然就是马英九的脚牙干的。
因为要让你多受一点苦，所以要不起诉要慢一点。他因为那个哈、怕他多受苦，所以他的不起诉要快一点。
啊、这就是这个当然就是某种这个，我真的是强烈怀疑就是马英九的爪牙所做的事情。因此邱泰山将来到了这个法务部去做法务部的部长，他要做这个司法改革实在太这个重大一个任务，我是不懂了，他可不可以赶快去查一查这个检察系统有多少是马家军，然后可以做调动呢？他可以这样做吗？如果不行的话，那是不是全部都是在马家军的阴影之下？你知道马英九有一个这个爱将是康秉正嘛？
对，
康秉正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律系的这个法学博士哦。然后他一直在马英九法务部的时候就跟在马英九身边，所以他对检调司法系统是非常非常理解的。康秉正去告这个《金周刊》，说他那个收受那个帮马英九收政治现金，《金周刊》是胜诉的哦。那这个是法官系统。因为那是一个民事案啊，那这个民事一审那个康秉正是输的。那马英九告我的这个刑事自诉案，是因为那个法官李明义法官是他的学生，但是那个法官也审了大概一年多啊，什么所有人都进来，
要给老师满意，所以要审久一点。
他审很久，但是最后他以政治现金法确实是一个质疑的案件，所以他判我无罪。
那最后判断是对的了。
对，那现在我要举出来就是说，康秉正加上黄世明加上这个马英九的这些人马，他在台湾的这个布局跟这个马英九现在所搞的那个什么山海和平啊，这个他要又要东海又南海又要台海，他好像俨然一副未来他要做反清复明的那个小王朝的那个王朝的这个领导人一样。哎，所以这个司法的这个部分超乎我们想象的困顿。
对，
那我们要谴责这个地检署的检察官，那当然还要这个要申请再议嘛，这个再议是一个必然的一个发展，简直是非常非常的邪恶。这个邪恶到就是真的有，我相信因为法官里面确实有一些奇怪的法官嘛，因为他当律师他最知道法官检察官好多人一天到晚在那边吃饭，
因为违法搜索哈、是侵害国家法益啊，所以这一部分啊，现在到底能不能再议，还要看看他最后的，因为他那个书面文书还没看到。像侵害国家法益，其实是不能再议的。
OK，
所以说这还我们要再研究。
这算不算侵害国家法益？有一点问题。
其实因为高检可以依职权发回地检再议啊。因为他这个地检不起诉，一定要送高检嘛。
对，
依程序他一定要送高检嘛，因为我被告的好几个案子都是 地检不起诉，到高检，高检发回再议，又不起诉，
那是对方有
在意，对方有在意，
对
方
有在意，
对，
所以这个就不一定。
那个在意好多次了，今天又收到一个不起诉。
现在要把第一个魏先生可以提在意，那我想魏先生如果要息事宁人，他大概不会提在意，
他有可能不提。
对，那高检其实也可以看完地检的不起诉处分之后，他觉得说，哎，你有哪些地方可能还没有查清楚，发回地检。重新再查，
高检应该
根本就到不了高检啊，所以高检也不能主动去查。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案子，
所以他在里面呢、啊、有很多，还要再看看他的书类了，因为书类还、嗯、我们还没看到嘛，我也还没看到。
我觉得这个案子离谱的是哦，这个案子从头到尾没有检察官指挥侦办，嗯，检察官是发动犯罪调查侦查的主体，
对，
所以以前我们会常常看到。比如说警方巡线破获什么贩毒集团、军火集团，那现在通常都会在警方在某地检署检察官的指挥之下巡线破获。
对，
现在除非是现行犯，要不然警方通常他有这种线索，他一定会报请检察官指挥侦办。这都已经在台湾的司法界行之有年，可是竟然我们的宪兵、我们的军事情报总队、我们的国防部的政治局、政战局竟然忽略这一关，最可恶的是有提醒他要报请检察官指挥哦，嗯，就他竟然说不用，
对，
然后这种便宜行事，然后这种侵害人权，我看到那个不起诉处分书说自愿，我突然想到香港那个书商哎、欸，啊哈，嗯，被自愿哎、欸，
对，
或是被失踪哎、欸，我想这个长青兄应该比我们更了解这种情况，在中国有太多的出来。被道歉、被自愿、被认罪，或是被失踪啊？什么时候台湾怎么这个部分跟中国接轨接得这么快？
你还漏了一个呢，被自杀
啊？对，被自杀，
被自杀。
所以这种事情，大家想想看，那个一个寻常、很普通的百姓，他不过就是一个上网买东西的人，突然几个彪形大汉把他约出来喝普洱茶、
啊，对，
然后带到他家去。哦，有没有拿？有没有看到枪？我不敢确定，
保证漏给他看的啦。
对，
这个就是宪兵或军人，这个警察办案的。
但是在这种时候，请问、嗯、有几个人他敢不被自愿？嗯，有几个人有这样的勇气，他敢不被自愿？所以我觉得这个检察官未免，我讲坦白的，你护航也护得太凶了一点。
不，年华，我有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这个检察官是不是也有？不可告人的苦衷呢，因为他的不起诉书，你如果我强烈建议大家去看，那个不起诉书，他虽然不起诉了，对不对？他把后面这个魏先生啊，这个非常
有瑕疵，
可是他前面他把那个他调查那个保安处，他们要发动这个搜索，中间想要去要搜索票，然后临时又决定不要搜索票，然后中间又怎么样去假冒那个，他把这个情节非写得非常清楚哎，从某个角度看，说明是检察官是有压力啊，也不一定啊，对不对？这个检察官有压力，所以为了良心起见，他就把这个过程给写一遍，写完之后。不起诉处分，所以这个也或我觉得这个状况也是可能的，因为你仔细去看那个不起诉书，你会觉得那个的写作的这个流程的过程是非常非常的有故事性，而且非常非常的有这个场景性。然后你如果不知道是不起诉的话，你从第一个字看到一半，你以为要起诉了，
对
不对？结果最后是不起诉，所以。我们这个制度竟然崩坏到这样的程度，那现在已经是五月二号了，可是在五月二十号之前还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这些事情显现出这个政权在这段时间他们埋藏了多少可怕的地雷跟炸弹？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不容小
气的。刚刚那位智库的李顾问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他有谈到说，你看国民党不是在做转型正义吗？但是他特别强调，如果不愿意配合的，甚至破坏文件的，他都不认为应该处有罚则。所以我们现在也看到，好像另外一手的策略，为什么那一次看到那个拥有二二八资料的先人抱着一箱的资料来，怕的是不敢回答，他很怕被自杀，就是刚刚陶老师所说的，他很怕被自杀，因为他知道这里面有很多的秘密，很可能会将被销毁。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好像相同的动作一再重复、哦、你刚刚在谈到这些学者突然通通发难了啊，说要打一场这个违宪的战争啊，要在这个促进转型条例的上面、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中研院内。所以呢，高龄80岁的资深院士向武中发起联署，哎，怎么会突然联署说要马英九退回中研院院长的候选名单？目前超过40位的院士响应。那么向武中他也呼吁立法院跟院士一同讨论，要重新修法来制定中研院的选举办法。整个选举办法现在他们试图也要把它推翻掉。
这些院士有多少人是台湾人啊？他们大部分都中国人吧？
嗯，
这80岁的向武中，你有多少时间是在台湾啊？老而不死是为谁？这些中央研究院的这些院士，我身为外省第二代，我告诉你，他们就在打外省人跟台湾人的院长的战争嘛，在打法统跟本土的战争嘛。这些人有优越感，这些人有北京认同的大中国情怀，马英九的大中国情怀，在他的山海和平跟最近的所谓的亲中啊、反日啊、呛美的作风里面，已经赤裸裸的做了一个领衔的部队呀、然后中央研究院的院长之争，不是刘兆玄在后面这个做操盘吗？这是新新闻所写的。
台湾的转型正义的一个重要性的指标，就是将来有一天拆掉这个中正纪念堂，而且不再承认孙中山是中华民国台湾的国父。我们说拆掉中正纪念堂，不是把房子拆了，那个建筑花了很多纳税的钱，是把那牌子拆掉，把里边内容拆掉。
现在买大金变频空调，限买限扣不必申请，最高3000元，拿现金最实在。
一起放大镜。
美白，光看平面不准，你需要升级斑点，追根究底，全新3D 锁定淡斑配方，从深层亮出来，各种角度都超越白。资生堂驱黑净白露3D， 延续美白奇迹。
全新 Move Free 一洁迷你锭，创新配方含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一天一小锭，保护力是葡萄糖胺加软骨素2倍以上，维持灵活好轻松。好事多限时特价中，
是今天现在买大金变频空调，现买现扣不必申请，最高3000元，拿现金最实在。
一起放大镜。
用对比翻转政策的谬论，用数字翻转民生的内幕，而用财经翻转政治的盲点，用国际翻转经济的真相，当然用关怀我们翻转世代激动，更重要的是我们用专业翻转年轻的热情。这不是听说，这是我说。我是汪杰明，我在壹电视下午1点，大家一起来翻转。
生态骤变，粮食危机，一连串失序现象，科技能否 hold 得住？锁定 PM 10.0，带你看看地球大未来。
您现在收看的是一电视新闻台。
什么呢？就要给一个外省人嘛，这个外省人叫郭卫嘛。
啊、
那虽然他的这个籍贯上面写的是台湾，那可是他是大中国情怀的认同者哦，他在香港，而且他的主张是这个请郝柏村去演讲，不管他这个最后他是如何表述自己对于这个中国的认同，所以这根本就是一场这个完全就是一个法统。跟非法统的战争，跟马英九把司法权和这个管辖权的电信诈欺犯，他这个睁着眼闭着眼，那个反反复复，这个认同非常错乱的把它交给中国是一样的。
嗯，
中央研究院虽然是在1926年的时候成立的，他虽然是1949年以后来到台湾的。但是他也深耕台湾，
对，
这60年当中，你们拿着中央研究院的每一年的预算是台湾纳税人给的、
嗯、
你们这些中国人有什么资格讲话？尤其是像吴中之外还有杨振宁呢，杨振宁先生你对台湾有什么贡献呢？所以这些人你不要夹着院士两个字替北京服务好不好、
嗯、
所以这些人我们要揭穿他们的真面目，你们打着学者打着学术机构的招牌，你说中央研究院贪腐，你们更糟糕，你们为政治服务，那是更羞耻。
嗯，寇姐你讲到学术界的这个重点了啊，这些人其实每一个动作的背后其实不是为了公平正义，他们的背后就是在操纵着另外一个想要懂另外一个人。我想这种情况在学术界，中研院、台大这些国立学校甚至私立学校也都是如此。侯副校长，
学术本身后面就是权力，它是权力的另外一种形式而已了、哦、不过前面主持人讲了这两段呢，我认为有好消息可以向观众朋友报告、哦、第一就是刚才我们所陈述的里面这个书类、哦、如果是过去的形态，书类不敢这样写，也就是说他写的一清二楚，把这个描述很清楚，其实在告诉大家情况到底是什么，
嗯，
让大家方便，
有点像在那个月饼里面写那个去住大陆是吧？
对，
他基本上是要来告诉大家说这件事情我查得这么清楚，但最后我还是不能起诉。
这个有点像楚留香这个剧情里面一段，就是有一个人被杀了，他去看那个遗孀，遗孀不敢讲，不敢讲，因为那个谋杀者在现场，那个遗孀就只敢说先夫卧床多年，卧病多年，能见到他的人是很少的。
嗯、
这句话是矛盾句。
嗯，
既然他这个卧病多年。应该要看到人很多嘛，总会看到人是很少，他一定是被软禁的。这个书呢也是这样，他已经把这个里面详细的说清楚，而且在整个案子里面透露出非常多关键的玄机。我指出来是这样，显然检察官和我们想要找的人不是一伙的，这是非常重要，是好消息。真的一伙那边是军安总队跟命令他们的人，也就是说为什么要急着把这个证据赶快垄断下来？为什么？因为马上520之后这些证据是非常重要。那这里透显是什么呢？是我们要找那些人，许多人是真的还活着。我们稍微推论一下就知道了，不管陈文成事件或者林英雄家族的血案，那时候做的人假设是20多岁的话、
嗯、
现在才几岁？
对，
也就是50-60岁，
一定有人还活着啊！
不止
一定有知情的人，
还有下令的人也还活着。
嗯，
也就是说，他既是这些相关人士活着不打紧，而且他们在权力的核心才会积极的去介入做这几件这么重要的事情。
对，
而且他在做这些重要事情，他是要跳过检察官的。另外，检察官呢是被动的，只好说不起诉的。我都认为现在这是好消息。我并没有要歌颂民进党的意思，不过我认为民进党有这个能力弄清楚全台湾所有的法官和全台湾所有的检察官、
嗯、
哪些是属于马帮的、
嗯、
第三个好消息是这样啊、哦，刚才李旭明出来代表一件什么事呢？我请大家稍微回忆一下，国民党或者是吃民进党奶水的相关的法学博士何其之多，对不对、
嗯、
我们其实印象都很深嘛， 哪几位在法律系教书我们都知道，哎，怎么会派出个野狐禅来，这个就让人家很惊讶了啊，就说这是一线战争啊，这一线战争你派出来是一个王二麻子，这就很奇怪，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正儿八经的这将近20个的法律系所，这一些正式的拿到 PhD 的教授，从助理教授也好，到正教授、改编教授都好，没人敢出来啊。这件事没有人敢出
来，那真会毁了你这个一生的学术清誉啊！
我跟你讲，情况还不止如此啊。今年我女儿考上某校的法律系啊，她去考了好几个，她都上。她说同样进去里面 interview 的，有几个没这个成绩比较高没上了。他是什么原因呢？他说因为考试的口官问，请问什么叫转型正义
啊？哦，这是一个题目，
就问这个题目、哦、什么叫转型正义，请叙述转型正义的定义是什么。那他发现有很多学生呢完全懵懵不知，甚至讲完全是相反的、啊、是支持威权的，他后来去对照以后呢，这些都没有上啊。我女儿特别告诉我这些，所以他的这个总级分数比那几位可能要低得多，可是他上了，他不知道是我的女儿啊，我先强调。那他去几个 interview 的过程里面，如果都有这样的话，表示整个社会气氛是已经开始很明确的改变。因为到学校的口试，只考试高三学生，都已经这样的题目已经进来了。国民党过去养的法律学者或法学学者，何其多，如过江之鲫、啊。
对
啊，没有100个，也有300个。
你的意思说也多有反省了，对不对？
跟你讲是。至少说哈，一点怕了，你刚刚丢钱啊，就是说他已经趴在那儿啊，不敢随便动了。为什么？知道这件事情是违心之论嘛？我只要举一个非常有名的人，谁的小舅子在台北的某个法律系里面教书，不是之前到智库里面去当研究员，被大家批评了一顿吗？
你说朱立伦？
好，这大家都知道，他也是美国的法学博士啊。那为什么不找他呢？因为这件事没办法论述。你从。法律的良心从各种角度也没办法论述，所以如果国民党他的智库派出来是这样的人来打这样的仗，恭喜
OK，
我们先证。第二，如果我们的检察系统敢在书类上这样写，
对，
第二个恭喜
OK。
第三，如果这些人不叫穷寇啊，剩18天了急着干这件事情，
对，
这不就是穷寇的表征吗？所以这几件事情都透露着好消息就要来了，接下来只要按照既定的步骤，而且我们千万都不要违法。
OK，
呼吁民党全部按照最严谨的步骤来做，一定可以找到。我认为凶手就快找到了。
OK， 中研院的问题我待会再请教你。来，常兄，
这个刚才听了那个国民党那个法律学者李旭明嘛，哈，他那一番讲话，我觉得他可能当律师当不好，他逻辑混乱，半天听不懂他说什么。
证券公司的副总经理、
但是后来我当时听了一个强烈的感觉，好像一个共产党人在说话。为什么？后来就是在中国浙江大学嘛，就像刚才这个年晃兄说的，在没有法治的国家学的法律，那是什么法律？为什么我说他共产党人？当然他不是共产党人了，因为这个另外一个国民党学者哈，原来也提到这个波兰转型正义
啊，
波兰那个除垢法，
对，
除去那个藏污纳垢那个垢，那除垢法，那个时候也有一个前共产党人跟李旭民这个法律学者的观点一模一样，叫不要制定国会同规法，原有的人权方面呢，这个受难者也调查了，由那些专业部门处理就可以了。就两派意见，一派前共产党人。就是波兰的李世民们强调的不要在国会立法，另一派这个华勒沙会代表的这个原来团结工会的对抗共产党的，他们强调必须通过国会立法来统一解决这个问题。最后波兰通过了这个除垢法。刚才这个新平台哈，这基金会一个研究员嘛，叫林庸生先生，他提出来了，如果按照波兰东欧国家转型正义，
对
马英九的那些国家，不要说当不上总统，没有资格选总统，没有资格选市长，没有资格当检察官，
对，
没有资格当大学校长，甚至没有资格当大学的系主任，
对，
这就波兰的这个除垢法，就是所有前共产党人在做大学校长的这些个公职人员，通通都不可以再进入这个领域。而且波兰前共产党最后一任领袖还是开放了的，同意选举了亚鲁哲尔斯基，就包括他在内的所有前共产党人的他们的退休金 全部减半，
嗯哼，
全部减半，你不能再享受波兰的18%什么19%，再全部减半，说他的除挂非常严格的。那今天我们看台湾特别需要这样一个法律来这个转型正义，就刚才提到这个好像是一个哪一位啊国民党的人提出来，难道你们要把中正纪念堂拆了吗？
那就是李迅、
那个口气好像就说，难道你要太阳从西边升起吗？那叫理直气壮。当然以我从外面的观察，台湾的转型正义的一个重要性的指标就是将来有一天拆掉这个中正纪念堂，
嗯哼，
而且不再承认孙中山是中华民国台湾的国父。
嗯，
我们说拆掉中正纪念堂不是把房子拆了，那个建筑花了很多纳税的钱、是把那牌子拆掉，把里边内容拆掉。今天我去参观过那个中正纪念堂，那你今天我们就涉及到一个人物的定性，那蒋介石是不是台湾的这个民主先贤？那今天这是个独裁者啊，这个我看毛泽东和蒋介石这两个独裁者是对立了一生到死，但是这两个人很奇怪，他们俩的思维方法价值方向在一个方向上，这是全世界政治史上很罕见一个现象。而且两个人的死之后都建了堂，1975年蒋介石去世，马上台北出现一个中正纪念堂，1971年之后毛泽东去世了，北京出现一个毛泽东纪念堂，两边都是堂，而且你台湾这个堂超过中国那个堂，你的占地是好像我没记错的话，郭永兄你更正我，好像25万平方公尺，这个中正纪念堂整个园区。
OK，
毛泽东纪念堂只是那一个堂，远远小于你这个园区。
你中华民国赢了，
对吧？所以你看这个纪念堂，今天他蒋介石是独裁者，这马英九说过，他说这个蒋介石的历史定位不能由你这个彭文正决定，也不能徐国勇你这个谁定，应该叫个历史学者。那么台湾有蓝绿，大家说你谁来定性，没法定，他马上说你有意识形态。西方学者、美国的学者、国际学者研究国际独裁者的，全世界最推崇的专家就是夏威夷大学的拉布梅尔教授，他写了一系列全世界研究这个政府屠杀等等专著，他列那个时代70、70、80年代列出来全球10大独裁者，包括蒋介石，说这个是西方的一个定论，包括你像蒋经国基金会邀请的陶杰啊，西方学者写的《蒋经国传》，那对蒋介石也是认为是个独裁者这么一个定性的。说这个西方学者已经外部的独立的观察已经蒋介石定性了，那今天在一个民主的台湾，你在立着一个独裁者的纪念堂，那你的转型正义不要说完成，远远没开始，包括我去的中正纪念堂了，那里边还有不仅蒋介石的很多用过的东西，甚至还有他擦鼻涕的那个手帕。那哪一天你把鞋垫放到里吗？这简直是，那些美国有林肯纪念堂，吉布森纪念馆，大家看看全是那些东西，那么非常怀念他，这是美国建立一个强大的民主的国家。说这个彻底是要转型正义，当然我们就在座各位你们比我更懂哈，你28屠杀，包括我看过一个报告，马英九先生担任法务部长的时候发布的报告，那个报告展示在两蒋时代这个受难人数是14万，而且在两蒋时代这个通过军事法庭受理的案件是29000件，而且是这个1960年的一年，我没记错的话，就是被撤销户籍的人口是128000多人，128000。那么这些人以这个就是消失了，可能是被自杀，这被迫害，畏罪等等的原因。那这些人里有多少都是被迫害的或者秘密枪决了，是这些你不通过一个统一的一个国会的立法，怎么可能能够专业的委员会、人权的委员会、28纪念馆能解决的呢？是必须通过来立法来解决。所以将来我觉得将来有一天台湾真正的民主了，真正成为一个正常化的国家，像中正纪念馆一定会摘掉那个牌子的，而台湾不是没摘过啊，陈水扁当总统，是摘掉了，叫做自由广场啊，那我们在美国很兴奋呢，这是台湾民主的一个标志啊，自由广场在我们台湾最中心的首都地带，结果马英九上台又翻回来了。这不是一个牌子之争，是民主和专政之争，而且是真实和虚假之争，要不要恢复真实的问题。将来有一天，因为我上次来台湾，我特意提到，上次我来台湾是也就1年前9月来参加彭明敏先生这个台湾人民自由宣言发表50周年纪念会一个系列活动。那我对彭明敏先生更多一些了解。我想将来台湾真正有一天来确定自己的国父，确定自己的建国先贤，可能彭敏先生是很重要一个人物了。他的勇敢不是今天，1964年距离今天多少，超过半个世纪，发表那个台湾人民自救宣言，第一句话就是一中一台是铁的事实，这是两面，就是一中一台，
他付上一生的青春，
就是这个勇敢，一中一台， 那个他是一个不是一个哦被通缉的二八的受难者，是国民党捧起来的一个新星啊，最年轻的这个政治大学系主任，政治系主任呢，而且蒋经国任命的十大杰出青年之一啊，中华民国联合国的顾问呢。那如果他就是跟随国民党，后来就没有李登辉当总统了，是他的了。那这份勇敢付出了这个坐牢代价，这智慧，那么早就提出来两岸就是一中一台。那你李登辉提出来两国论的时候，比彭明敏晚了35年。你这个智慧、勇敢。第三个，我特别感到像彭先生，他不是从什么国族主义啊、民族主义啊、什么 DNA 啊，包括有些台湾的朋友，他说我们跟中国人血都不一样的，我们的有 DNA 都不一样的。彭先生用的是自由主义。他那个自由宣言是我最感受强烈的一句话，就是我们要在台湾使人类的尊严和个人自由获得实质性的意义。
对，
这就超越了蓝绿，超越了统独，站在了美国杰弗森林肯他们那一代人建国先贤那个自由主义那个价值的那个一个高度。所以我觉得台湾有一件事会恢复到彭明敏那个高度来看台湾的统独的问题。说这样的人物我们将来可能还有其他的为台湾流血流汗。我看过那个绿岛啊，那个绿岛4个中队，我恰恰他说还有一个中队，第5中队在哪里，说那个必须都单独自己走去。
OK，
第5中队什么政治犯处决那个烂死岗子，
对，
那个车非没有车路可以进去，
对，
坐那个车的话蹦蹦车你回来骨头都要散架子了。我说什么时候那个路修好了，
对，
台湾的转型正义才真有一个开始了。那条路多么重要啊。我去那里看了一个解说员的一个女孩子，我这人我太太批评我，你老愿意问人蓝绿，那我就觉得直接了当，我说你蓝的绿的，他说我原来是蓝的
啊。
我说那你意思你现在是绿的。对了，他说我是蓝的，爸爸妈妈都是蓝的，后来我就到绿岛做这个义工啊，
对，
做了6个月，他说我就变绿了。当时我就觉得
你是绿岛
这个真应该，这个嘉青听说你要做民进党的副发言人了哈，这民进党
转型长
秘书长，
哎对，
包括国勇你是立法委员，这民进党非常要做的，要修那个通向第5中队的那个路。第二，要更多的台湾的中学生一批一批的派到绿岛做着解说员，尤其派这些蓝色的，很快就变成绿了。
对，马英九先生就是绿岛，
这个转型正义非常重要。
马英九没有把绿岛改蓝岛的，
所以我就说，从中正纪念堂，包括今天我们说这个宪兵搜索，都是叫转型的正义，都应该学习波兰，而不像这个国民党学者说，哎呀，波兰成为全球谴责，不是的。全球都羡慕，包括中国人都羡慕，希望中国人有一天民主了，第一件事儿，中国人就会拆除那个毛泽东纪念堂。
啊，
台湾民主多少年了？1988年解除党禁到报禁，到现在多少年了？这个问题还变成一个，你们敢拆除吗？
对，
你们可以拆除吗？
当然可以拆，为什么不能？
当然可以拆除吗？
把牌子拆下来，改为自由广场啊！
就是说以前做过了，
里面还有一个十几公尺内森。
那个也可以拆掉。
我请教你啊，这个涉及到宪法吗？
对，
把那个
没有。
其实中正纪念堂不是不能拆，
对，
他说追出真凶，你就敢拆中正纪念堂吗？我们
不是拆换，
不是把
拆，
而是真正说把它给民主化。
对，
我们再想一下，当时希特勒在刚刚提到波兰有一个世界遗产叫奥兹维奇，那个奥兹维奇的那个集中营啊，你进去集中营啊，我记得我有一次去是大热天，热个半死，就一进到那个大门啊。哦，那个阴风冷冷的，突然间一阵阴风来，里面多少冤魂，500万冤魂，
没错，
死在那里，
对，
500万，
对，
把人当作猫当作狗在那边煮，浮起来的油拿去做肥皂，是这样子的，然后最后骨头碾一碾去做肥料，真的是这样子的，可是那个地方要留着，要给人家做一个纪念，要知道说当时人类的惨剧 genocide 种族的屠杀就在那里，所以同样道理，好，那中正纪念堂盖起来了，我们不是要把整个房子拆掉，我们可以把它改为自由纪念堂。要追出真凶啊，那至少我们可以拆掉一个象征性的吧，把围墙给拆掉总可以嘛。如果把中正纪念堂旁边改为自由广场，旁边的围墙拆掉，你看那一整片这样看过去的话，那才是人民解放，说真正我们可以从里面看到外面。没有障碍，
对对，
所以其实当时要拆围墙是有道理的啦。很多学校你看围墙拆掉又多漂亮，所以其实从这里要告诉他说，想到当时立法院、监察院、国大代表不是有些老贼吗？这些老贼当时讲了什么话？他们是法统，如果没有他们，中华民国都灭亡了，有没有？法统啊，就他们现在死了，中华民国没灭亡啊。所以换句话讲，法统不在于他们个人啊。 法统不在于那个中正纪念什么，而是说它上面所呈现的意义，人民心里的价值有没有改变嘛？所以从这里来讲，我们228转型正义促转条例要把这些真相追出来，当然要追嘛。把它追出来以后，我们真凶告诉大家，因为没有真凶，没有真相，就没有转型正义可言呐、啊，这是很重要的嘛。所以出来以后，那包括国民党的党产，还有这些附属团体。这些附属团体的来源不明，这些钱都是国家的，当然要还给国家嘛。所以从这里来讲，大家来看看说，为什么转型正义这些人为什么抗拒？因为这些人是既得利益者嘛。
对啊。
我问你，像刚刚讲的李迅宁，他说他是法律学者，那我也是法律学者啊。啊，请问一下，啊，你是浙江大学，我是我们台湾的海洋大学的博士啊。
他们今天所发出来这份声明的代表性到底在哪里？那更不用说，我们的院士有230几位，今天只有40位签名，其中还包含一位像我们刚刚所谈到，像这样一位国族认同已经转出去的杨振宁。
Long to fly? Infiniti Q50. High efficiency and performance. Hybrid technology. To experience flight from the driver's seat. Airborne with superior performance. Infiniti Q50. Infiniti.
Q50 超低头款，再享200万高额零利率。
是真的，现在买大金变频空调，现买现扣，不必申请，最高3000元，拿现金最实在。
一起放大金，
打击害虫，
看我的！
鳄鱼水蒸式杀螨面罩剂，铺水罐立即使用。
蟑螂哪里跑？
消灭害虫，远离过敏源。鳄鱼水蒸式杀螨面罩剂，安全有效。鳄鱼保护您。
当爽朗的晴空被迷雾给覆盖，当深邃的海洋被排废给污染，当世界不再是原本那个清透的世界，请把遮蔽眼与心的资讯数码全部打开，锁定一电视，带你进入无法的世界。
您现在收看的是一电视新闻台。
为什么转型正义这些人为什么抗拒？因为这些人是既得利益者嘛。
对啊。
我问你，像刚刚讲的李迅宁，他说他是法律学者，那我也是法律学者啊。啊，请问一下，啊，你是浙江大学，我是我们台湾的海洋大学的博士啊。那我也要问你一下说，啊，请问一下，你到那边学到的法治是什么？要问一下法治是什么？哎，你在北韩啊，骂金正恩枪毙有没有法治？有啊，他也是依法判决，他一样有刑法说骂金正恩判死刑，有没有这个法律？有哎，他也说他们是法治国家哎。现在中国不就是这样子吗？可是你觉得那一个是我们要的法治吗？那个是没有民主的法治制度的制度，骗人的。所以我从这里要讲说，今天转型正义如果没有把这些扭转过来的话，那台湾永远就在这里混。228永远在那边纪念个半天，说谁杀的不知道，
对，
不知道谁杀的，早就知道就是蒋介石，要把它定性嘛，定义下来嘛，那定性下来以后，我们自由广场就可以命名了嘛，所以我觉得说这个是很重要的啦，所以刚刚常青兄讲的这些啊，我都赞成啊，真的，那个第五中队我会想办法去把它做一下。
那个郭宇，你
绿岛就是绿岛，
最好由你首先来体验啊，修那个路。我特别要插一句，这现在蒋介石在中国的声望不断上升，因为
真的
非常上升。
哎呦，
越来越多人像这个对他好感，为什么？因为原来共产党是掩盖他的抗日战争上的功绩。
哦，
像我们今天说公平来评论历史，蒋介石从1926年当上北伐军总司令，到1975年的台湾去世，前后是49年，
哎，
四年从来没有选举。 在台湾更没有选举产生，包括他父子38年用戒严令来统治台湾，连中华民国他那个宪法都没实行。但是中国为什么很多中国人好感呢？就是他领导抗日，这方被公平的说，蒋介石统一了政令，领导中国人抵抗日本侵略。那么共产党就说他的功劳，是真实的真相是蒋介石的国民政府领导中国人抵抗了抗日了，抵抗了击败了日本的。包括你说这个最不可原谅、不可思议的那些国民党人，包括国民党的主席，跑到中国阅兵台检阅那个中国人民解放军打败蒋介石那个军队，包括连战，包括这个宋楚瑜下边的秘书长，包括现在观众朋友们，台湾民主基金会的副执行长蔡伟教授，还有文化大学中山研究所的，就可以跑到中国的阅兵台检阅那个打败了国民党的、打败了李世民所用教授所拥护那个国民党的那个解放军。你这什么逻辑？中国人反而来肯定蒋介石当年那一段真实的历史，评价越来越高，领导抗日，跟你们共产党根本没有抗日，而且背后是破坏的，那其实是蒋介石领导国民政府的，说这一段历史。说那么国民党人，那你这么还要参加中国阅兵式呢？你的政党的领袖连战不是一般人物啊，做过中华民国行政院长、副总统、国民党主席、荣誉主席，现在好像又什么主席了，又上升到中国小学生喊上升到连爷爷。你这么多头衔，你跑到阅兵式上，尤其那个民主基金会，这个好像那个郭永清你要提案呢，这个民主基金会是不分蓝绿的，但是对保持中立的，但是民主人权的价值是不能中立的，你必须支持中国的民主化，才能这个台湾安全有保障啊。那你这种人，你台民主基金会可以有蓝绿，但不能有红啊，不能有参加天安门广场阅兵式的人呢、以我外部的观察，凡是参加天安门阅兵式的人都不配，没有任何资格出任台湾的任何公职人员，包括领导人，包括尤其像民主基金会的副执行长。
哎，新华
说这个是必须要做这个事情。
我是觉得刚刚听到的就是说哈，他提到说伤疤已经消失，所以我们现在转型正义，说从解严之后那些伤疤就不见这件事情，其实我很感冒。为什么呢？因为明明就是从那时候到现在，明明就很多的伤疤是没有被抚平的，而且没有办法被处理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需要所谓的这个促进转型正义条例。为什么？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好了。我们当初哈，我们台湾曾经有过一个非常杰出，算是我们这个本土金融家的先驱，叫做陈新。那么这位陈新先生呢？当初在日治时期哈，做了所谓的大东信托株式会社，那算是台湾本土最早开始的金融业。然后呢，他后来跟其他几家整并了之后，变成了一个台湾信托株式会社。那么这样的一个金融业，其实在当初帮助了很多台湾人。那在金融上，其实也算是在台湾一个启蒙的这个地位。那这样的一家公司，在当初所谓的国民党政府来台湾接收台湾之后呢，它转型成为所谓的台湾信托公司。但是就在那个时候，因为台湾发生了228事件，那这些人当初呢，就是像陈新先生，他在这个日本人撤退了之后呢，他也想振兴当初台湾的经济，所以他又成立了另外一家叫大公企业股份有限公司。那么他的想法你知道，他想要帮助台湾本土的工商重新再站起来发展起来。可是啊，你知道这阻碍了谁？阻碍了当初的所谓的江浙集团。我想之前欧老师有讲过江浙集团的故事。那时候的政府哈，江浙集团跟陈仪政府就当然就对他呢，就看用有色眼光去看他，觉得他是潜在的敌人。所以呢，就在228过后3月份的时候呢，他把他叫过来，然后默默就把他带走，然后就处决掉了。处决掉之后呢，他就接受了他的财产，他的台湾信托公司就直接变成华南银行现在的信托部，就直接变成华南银行信托部，然后他们家的土地呢，也就这样子被政府接收。那他的后人哈，陈新先生的后人，到今天为止都还在跟政府诉讼，相关的诉讼很多，因为他有300多甲的土地都被侵占了，结果你知道，他还有6万多坪的土地，一路打官司打到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各位想想看，228到现在多久了？很多年了，结果你知道 他土地只取了多少坪？6万多坪的土地只取回了1000多坪而已。那各位想想看，所谓的转型正义，如果连这样的财产公道都没有办法还给人家的话，这算什么转型正义？现有的法律有办法像刚刚我们听到那位李先生所讲，李顾问所讲的，有办法抚平所谓的那一段时间所留下来的伤疤吗？没有啊。我们从台湾的金融史的发展来看，当初这些被接收的银行，你很多的这些私人的资产就这样子被接收了，你根本没有还人家的公道的途径嘛。所以我今天其实看得很错乱哈。那因为另外一个很错乱，就是今天我们看那个中研院院长的这个事情，那些中研院院士联署，不是说有40名的中研院士联署吗？
对对。
那其中联署的一名，就像我看到谁？我看到杨振宁。当然我很尊重杨振宁在学术上得诺贝尔奖的成就，可是各位，杨振宁现在已经到哪里去了？
到中国待了很久了。那很多人不知道是当初杨振宁在我们台湾跟台美断交的之前，杨振宁发过一份什么，在纽约时报曾经刊登一幅全篇广告。那时候杨振宁成立了一个所谓的全美华人协会，看了一份广告。那这份广告用意是什么呢？它的用意就是说，1949年之后，在台湾的这个中华民国已经消灭了，不存在了，所以呢，美国政府应该要去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这个台湾其实对美国应该要放弃台湾。那这样的一位院士发出了这样一份的这样声明出来，登了这样的一份广告，那你当然就可以想见，你也可以知道，就是说他的国族认同在哪里，那他的意识形态在哪边嘛。那更不用说其实有很多院士根本他们已经常年跟都不在台湾，他也不知道台湾的变化是什么。我们无意挑战他们学术上的权威，可是今天我们在讨论的是说他们今天所发出来这份声明的代表性到底在哪里。那更不用说我们的院士有230几位，今天只有40位签名，其中还包含一位像我们刚刚所谈到像这样一位国族认同已经转出去的杨振宁。因为你如果去检视我想我们的观众朋友可以自己去 Google， 会 Google 到很多杨振宁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拿来当作是一个宣传的一个怎么讲一个像
样板
一样，好，拿来不断的宣传，不管是连在农业上他都有发言，然后在经济上他也有发言，他已经变成一个宣传样板了。那这样的一位院士参与的联署，然后去影响，假设他想影响我们中研院长选举的话，你觉得这个正当性在哪里？这个合理性在哪里？
一句话，不是因为他是院士他什么都懂，不是因为他是院士那连台湾的主权他都可以智慧，他都可以讲出他的话，然后就要听他的。其实刚刚这个向武忠这个，向武忠这个跟马英九一样是保掉的。他发起联署啊，他不但是保掉的，他也曾经今天就那个自由时报有登嘛，他曾经为了什么？为了钓鱼台的事情，要马英九发动军队去打日本。他说你没有去打日本，就不是中华民族，不然就变成中华民族什么罪人呐、啊？连这种话都出来。所以啊，这种人，他跟马英九一样是保掉的。哎，这种他发起了这个联署，能听吗？那不过听说马英九明天，或者是这一周内，要对立法院发出一个书面报告。出面报告大概就要谈这件事，也就是说可能他还是要把这中研院院长的选举退回去，因为他属于的那位郭先生可能是在后面排不上去，所以要重选，他还是要属于想办法还是要选一个中国人出来。难道这都是马英九要的吗？所以从马英九最近的这些动作立碑到底他在干什么，我想不通。
嘉靖，
立再多的碑，立千个碑也
不能签碑，
没办法，也没办法立下自己的威望啊！一个已经要卸任的总统，如果被全民视之为敝屣，那他只能应该回家去哭哭了。但他好像没有这样子的想法，他还希望企图到处去点火。那我先从中研院的院长这个改选的过程当中来说，不管这40位院士啊，他们哪一国人，他们的国家认同是什么？对不起，全世界所有国家的游戏规则都是一样的。如果你对这样的选举制度有问题，过去这5年你应该提出倡议，你应该提出建言，你应该提出具体的办法。
对，
不是在选举完以后然后来翻脸不认人，说对不起哦，刚刚的选举通通不算数哦。
而且中研院的院士
对
选出来的应该也不算数，因为就是这个体系选的。
是，中研院是一个独立研究机构，所以它里面所有就要去圈选院长的人叫做评议员。这70位评议员不是自己可以去拉帮结派自封为评议员，他是经过一个整体海内外所有的院士通过通讯投票大家选出来的70个代表，透过这70个代表决定那样的一个游戏规则，宣选出来一个带领他们的院长。姑且不论院长他是资深或者是资浅的院士，如果他经过这样的民主程序，那他就是有资格了。如果按照现在这个向院士的说法，意思是说那低于几岁就不可以当哦，然后刚刚当院士的人也没有资格，那你应该把游戏规则一开始就列清楚啊，不是在选举完以后才来说，哎，对不起，资格不符。按照他这样的逻辑，当今的美国总统奥巴马，那在很多人眼里可能也没资格，那现在的川普也可以回去家休息了，不是这样子玩嘛？在一个民主的社会，游戏规则必然要优先于选举的结果。那大家确认了游戏结果以后，我们就要甘愿认输或者接受。赢的人不要骄傲，输的人不要气馁，下一次继续努力。但今天我们看到的一个游戏规则是，选举已经选完了，却有人不认账， 那这样的此情此景让我又回想到2004年也是一样，真相调查委员会。这是为什么我一直在刚刚听包括国民党的好朋友派出来的一些所谓的学者代表在讨论转型正义的时候，第一个他们没有人敢否认说转型正义是不必要的哦，每一个人还是承认说需要转型正义，因为他们知道过去确实做了很多不对的事情。那重点是说做了那些不对的事情要怎么来面对跟处理，那个手段是什么。那这里好没关系，先争议放下来，我们先了解什么叫 transformation， 什么叫 justice。 一个没有 justice 的社会，这个民主能够维持吗？不可能，只有弱肉强食，就不太有可能我们可以每一个人不管是20岁或者是80岁通通是公平的一票，不管你是有钱的几百亿大富翁或者是你是一个平民的领救济金的小老百姓，你都是一票。所以这个 justice 的概念如果没有先确立，民主社会我们就不要谈了。那为什么是说转型正义？是就是因为在某些历史的时空下，曾经国家用机器这样的一个强大的力量去强制的剥夺了人民的权利，那样的一个过程的错误。第一个你至少要先知道真相是什么嘛，那真相如果不知道，你怎么会了解错误在哪里呢？第二个知道了真相以后，你要补偿那些受害的人嘛。第三个，这个补偿受害者的过程是为了让受伤的跟加害的可以取得一个和解的过程。最后最终的目的，转型正义是为了避免同样的错误继续再发生。这四道步骤我不晓得国民党的好朋友有没有意识到。
我特别问法务部，从法学绪论开始问起，那法务部都说我讲的对，然后我再用法务部去打你行政，说你们讲的不对。所以换句话讲，法务部一直在那边笑，行政在那边气得要死，转过来瞪着他，哎，你怎么这样讲？他讲的才是对的嘛，因为他是用法律的解释去讲。
生活因为有梦而美好，面对挑战无所畏惧，新的可能无所不能。没有什么你做不到。 The New Forester
闪褪黑，有感透白，资生堂双核金白科技，尽在全新美透白。是在的，
我要美丽一次到位，资生堂国际柜。
您现在收看的是一电视新闻台，
一周刊四 G 实测，中华电信大胜，买3CA 手机首选中华，独家机型现货供应， VIP 最高折6000元。
为了你一直走在最前面。
是真的，现在买大金变频空调，现买现购不必申请，最高3000元，拿现金最实在。
我一起放大金。
等新物种 ，JOY FS 宇宙首发，购车送全方位守护险。
用对比翻转政策的谬论，用数字翻转民生的内幕，而用财经翻转政治的盲点，用国际翻转经济的真相。当然，用关怀我们翻转世代激动，更重要的是，我们用专业翻转年轻的热情。这不是听说，这是我说。我是汪杰明，我在一电视下午1点，大家一起来翻转。
赛事专业讲评，
夜间百态专业观察，
周一至周五晚上十一点，
新闻夜 Pro 有够 Pro。
这四道步骤，我不晓得国民党的好朋友有没有意识到。那你们要继续抵抗这个过程，但是台湾人民不会往前，不会继续往前走，不会等你们了，哈。那所以包括。现在所谓的中研院的选举，马总统意图，如果他真有刚刚大家所猜测的这样的一个想法的话，我劝他连这种想法都不应该有。可是如果他真的有，台湾人民应当要用什么样具体的，透过一个制度面，来限制一个总统，让他在卸任以后，不得再透过各种方法来妨碍这个国家民主化程序的往前推进。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还是要再一次的呼吁，国民党也是有识之士啊，也是有一些有想法的人，你们可以自己站起来，可以不用依附在某一些集团的下面，可以不要再继续让这一些过去的势力，就算刚刚讲的那个所谓魏先生的案子的检察官，我都要呼吁他大家，时代。虽然黑暗，黎明总会到来。那当黎明到来的时候，你做过的事情全部会在阳光底下被看见。所以国民党如果想要给自己未来有一个发展的机会，现在此时此刻就是你们最好证明的时间。
你这样子的呼吁，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你对于这个旧体系的呼吁，我倒是想要听听等一下欧副校长的意见。来，欧副委员。
所以我们看到了整个转型正义现在立法院是已经进行到公听会的程序了，那在公听会过了以后可能就逐条，那逐条很快的我们有把握了，我也认为说在这个会期促转条例会过，那过最重要就是要把相关的这些全部做一个，尤其像财产的冻结，那财产的冻结那也会做一些注记，那财产的冻结注记也就是说现在开始买国民党以及其附随组织的这一些的财产就会变成都不是善意的，都是恶意的，那也就是法律不保护你，那这个相当的重要。那这个出来以后，当然接下来不当党产条例我们 也正在进行中，或国民党的人是 用尽各种发动各种学者啦什么，他们要打宪法官司来一直在讲说这个是违宪啊，这个是什么不可以定什么促转的这一些委员会等等。不过我要再次告诉大家，我们的宪法，我们在法学绪论一开始都告诉大家，宪法是不可以做反面解释，不可以做反对解释。所以虽然根据宪法里面所出来的行政院组织法里面规定说，行政院的组织它是一个基本法，要按照它，不可以用其他特别法，可是这是他自己写的，如果另外一个特别法出来跟行政院组织法两个并行的时候，通通是宪法里面所规定的法律的层次的话，没有谁先谁后的问题，这个时候反而是促转条例会变成特别法，优先于行政院基准法的适用。
对，
所以在这个问题里面，法律已经很清楚。那我特别执行的时候，一堆官员在那边，我特别问法务部，从法学绪论开始问起，然后法务部都说我讲的对，然后我再用法务部去打脸行政院，说你们讲的不对，所以换句话讲，法务部一直在那边笑，行政院那边气得要死，转过来瞪着他，你怎么这样讲啊？他讲的才是对的嘛，因为他是用法律的解释去讲的嘛，所以从这里来讲，促转条例在这个会期，我们应该有把握会过。过了的话，我想台湾一步一步的要把这些不公平转过来。那如果这些转型能够成功的话，那接下来我们台湾才能够真正迈向更深化的民主。那接下来 包括相关的这些法律配套再改一改的话，
嗯，
哦，包括这些贿选啊等等，因为你没有钱，你贿选就越来越难嘛。那从这一步一步来转的话，我像我们台湾的选举以后会让大家可以拭目可待啊。啊，当然最后还是一句话，我一直赞成要把中正纪念堂要改为自由广场，要把它拆掉。所谓拆掉，不是把整个房子拆掉，而是把里面所代表那个含义要把它转型，要把它拆掉，拆成合乎一个民主国家应该有的一个状态。好，但是围墙，我是认为围墙应该拆掉。
OK， 不然的话会是民主政治一个非常大的讽刺。好，来，欧副校长，中央研究院。
我先回应一下那个徐律师那句话，我建议敌人要卖点沙，因为敌人血是很重要的，所以中正纪念堂要拆，但是不要太快拆，就是先做一个提醒。中研院这个部分为什么刚才有些迟疑的原因是这样，因为权力的脉络的复杂性超过我们所想象的。刚才几位前辈所批评的中研院的这四十位院士批评并没有错，但是问题是整个中研院的问题比这四十个院士的情况要更为复杂的太多。
对，
他可能左边右边中间怎么弄都是有问题，所以我又不敢骤然的在这再给民党添乱啊，给自党添乱，就说你干脆把它关掉算了，这个是会听起来像是非理性的言论。但是确实是中研院的，你如果深究任何一个派系以及他的权力来源，你知道知识就是权力，这大家都很清楚的，没有一项是合法的。
你说的对，
哪里有合法？
很多的院士不也是拉帮结派选上的？
对，这个时候你会觉得李旭明讲有点对，他那个对只适合中研院了。
嗯，
就你去追溯这个权力的系谱、权力的脉络、权力的根源哦，在整个中研院里面，那个非法性太严重了，而且它里面层层压抑，这个涉及到整个台湾整个学术的知识权力情况，比我们想象的是要糟太多了。
嗯，
而且它可以透过各种合法的形式出现。
嗯，
而且它不分蓝绿。他可以用各种方式伪装，
对，
这个几位前辈应该很清楚啊，就是这种用权力压迫的人、压迫人的学者，也会在绿营出现了。
嗯，
当然蓝营很多了哈，可是他们早就知道如何伪装，所以他可以很快的转型变形，而且他可以用各种方式告诉别人是压迫者，
嗯，
自己是被压迫的，
嗯，
他还可以以各种方式巧立名目。再去压迫别人，
对，
包括在 NCC 里面，
嗯，
包括在各种司法的途径里面，它可以继续变形，这才是我们未来哈转型正义后面会遇到真正瓶颈的地方。
嗯，
那众院院士啊，这几百位啊，你细究他是怎么样像老鼠会一般出现的？
嗯，
为什么是这些人出现？为什么谁又把持了这一百
多学阀跟派门了？嗯，
我今天就讲最简单的嘛，凭什么有些人他就是拿得到奖学金，凭什么有些人就是拿得到经费？我只要举一个绿营的学者，而且是这个长期被绿营重视的，既有法律背景又有科学背景的一个哲学教授说了，他说啊，在整个众议院跟科学部的系统里面啊，还分多少位、四位，有一位深受大家哈、哦、这个敬畏的，他只用一张一配角的东西就要上亿的钱。
嗯、
人家说，我就这边发说，
嗯，
人家就跟他讲说，你是一配角啊，
对，
要上亿的钱啊，
对，
我们这个人文学科写的厚厚一叠啊，
对，
可能知道几十万呢、欸。
其实我不讲，你讲到一个重点哈，学术界真的要做转型正义的话，可以过去把过去十年甚至二十年所有的国科会计划、所有的中央研究院的预算，跟他们这些学术的 proposal 拿出来对一对，就会看到转型正义该从什么地方下手了。
所以现在大家很害怕的部分是这样、
okay.
这个部分请另类处理、嗯、就是学术的知识权利这一块拜托一下另类处理，就是不要把它这么简单的化约成简单的蓝或绿、
嗯、
或者是归属于哪位正派。
我转型正义还是有步骤有阶段性的，
对对对 对, 对、
嗯、那第一阶段当然是从政党开始处理的，我想这个是最重要、
嗯，
那先从政党的这些不当党产，这政党的不当的这些档案必须要交出来等等，以前的这些档案一步一步的，然后最后包括当然我讲的什么中纪念堂拆围墙的那个都慢慢来，但是先做了，但是我们提到了我们要再告诉人民说，其实很多地方都是转型正义的一部分，
是
每一部分我们都要努力的去做了。
来长青兄，
当然了，我就说中研院这个哈，这个你像这个国民政府刚才迁到台湾的时候哈，那时候中研院还是给在一般人民印象中还是相当是有一定的声望和地位。
我当然，
尤其包括傅斯年哈做院长，包括后来胡适做院长，他们本身德高望重的地身份研究学术成果提升了这个 这个中央研究院的地位。
那曹老师，我真的非常不得已要插断你。那时候为什么没有台籍那些硕雪红炉？
但是有一条啊，有不同啊。那个
当时是
台籍二八被杀光光啊。
对了，所以你一开始这个高贵的符号就被垄断了嘛。
嗯，
这是什么？
对啊，因为二八把台湾精英都给杀掉了。
没有，但是那时候还有别人在，那些别人呢完全不在里面。长期的以对长期以来。闽南人或者客家人扮演着卑微的角色。
不，那个时代有那个时代当然是那个特点了。我们说那个
是，
但是我想说另外一个角度，那个时候中央研究院能会有亲共的学者吗？你什么学术高的成绩也不可以啊！不，那蒋介石、胡适也不会同意啊，傅斯年也不会同意啊。你亲共产党了，亲共产中国的，或者郭沫若成为这个中央研究院院士可以吗？他研究甲骨文很有成绩，可以吗？不可以。今天这个中央研究院也存在这个问题吗？你现在还要用这个？总统根据蓝绿根据中国台湾这种意识形态来选择院长，今天这个总统都干预这个事情吗？这选举结果像嘉宾说，选举过程已经选出结果了，我们下棋啊奥运会都知道，正在比赛一半你改规则，那不流氓手段吗？无赖的手段吗？今天已经选出来需要总统签了就完了吗？如果今天下个星期马英九再到那个立法院再来做了说明，他再任命一个院长，那是对中央院所有院士的一个侮辱。
生活因为有梦而美好，面对挑战无所畏惧，新的可能无所不能。没有什么你做不到。 The New Forester
一周刊四 G 实测，中华电信大胜，买三 CA 手机首选中华，独家机型现货供应 ，VIP 最高折6000元。
为了你，一直走在最前面。
What do we do? We fight.
漫威迄今最佳作品，惊艳全场，破天荒的好看。
You have a metal arm? That is awesome, dude.
美国队长三英雄内战热映中。
是真的，现在买大金变频空调，现买现扣，不必申请，最高3000元，拿现金最实在。
我一起放在听。
您现在收看的是一电视新闻台。
闪退黑，有感透白。资生堂双核金白科技，尽在全新美透白。十三的，
我要美丽一次到位。资生堂国际柜，
是真的，现在买大金变频空调，现买现扣，不必申请，最高3000元，拿现金最实在。
我一起放在听。
一周刊四 G 实测，中华电信大胜。买三 CA 手机首选中华，独家机型现货供应 ，VIP 最高折6000元。
为了你，一直走在最前面。
用对比翻转政客的谬论，用数据翻转民生的内幕，而用财经我们翻转政治的盲点，用国际翻转经济的真相，当然用关怀我们翻转世代机构。